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下这个22章到23章这个尤其22章的末到23章初可以说是一个界限，分一下要分的就是一个对比这个22章整篇呢，是一段大卫的祷告，或者是赞美的歌那这个是诗篇18篇也有讲大概。然后跟那个对比的，好像对称的就是23章。有个短短的23章1到6节的，也是赞美，也是一个祷告，就是一个长一个短。然后你再一个对称呢，就是23章的第8节一直到结束呢，在讲大卫的勇士。然后你再往22章往前推呢，从21章的15节到22节呢，也是在讲一些大卫的勇士，就是，但是。这次呢就前面的短一点，那么后面的长一点。再往旁边延伸再往前延伸，到24章呢就是一次的灾难和灾难的消除。然后跟它对称的就是21章第1节到第14节也是一个灾难。就是最外面的两个是灾难，然后是两个勇士的名字，然后呢是两个祷告。赞美，刚好有这样的对称，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大卫的这个23章第1节大卫末了的话这是他最后讲的话，有人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也是给所罗门或者为所罗门在所罗门之前所做的祷告。那不管怎么样这是大卫的祷告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这个话很特别耶西是一个，耶西的儿子本来是牧羊人，但是他得居高位是神的提升我们从比较熟悉的是腓立比书说神把耶稣升为至高，我们也知道耶稣说把耶稣升为至高，原来他降为卑然后升为至高。我们也知道耶稣说过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越是谦卑主就越高升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32章也讲到说神呢使我们高升32章那里有讲，然后33章的第26节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趁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提升我们，他膀臂扶持我们。我们在32章的第11节这个我们像小鹰在老鹰上面，神引导我们引导我们高飞。我们也记得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讲到说我们等候耶和华的神会让我们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越是谦卑，而且看真实的看到自己的一无所有和贫穷可怜罪恶，然后仰望上帝，神就提升。不过记得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们在后的如果谦卑依靠主，主就让我们在前，在前一旦骄傲又到后了，那凡有的也可以加给他，在前的可以更前。如果我们越前越是谦卑的，越是真实谦卑，不是怕失去高位是真实的谦卑，那么神会继续的扶持帮助我们这是雅各神所做的，你说耶和华所做的也可以，你说以色列的神做的也可以，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做的也可以。为什么这里说雅各神所做的呢？因为雅各特别有这样的经验，雅各是一个特别要抓权夺利的人，从母腹就开始，神就特别的限制他，特别的修剪他，让他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得这些。神真的祝福他，他在母腹中神就已经开始祝福他了，可是他在母腹中也就开始要从自己的，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得。他在母腹中甚至在母腹前就祝福，这个是在 马拉基书里面说的，第一章讲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在罗马书也用这个来讲预定论，神预定了，拣选了那个小的，叫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永恒的计划。可是雅各呢，从腹中根据自己的力量天性就要抓权夺利，神就一直修剪他，让他看到他抓到的都会飞掉，他抓到长子的名分他会飞掉的，他会要逃亡，他哥哥要杀他，他娶到一个老婆，结果老婆换了另外一个人，飞掉了，新娘换了，他牧羊，他的颜色的羊通通不见了，可是每一次他想要得到的都失去了，每一次人家要夺走的上帝就给他了。就那么到他后来的生活也是这样，他所有的丰富每一次都可以刹那之间失去的，不是被他舅舅骗，就是被他哥哥杀，然后就是被他的碰到艰难的环境，他的这些内兄们也要追杀他。拉班后来就是要这样对他，后来也他的儿子也差点成为他一切都失去的原因，就是在事件内他儿子乱杀人，害得事件城的人本来要把雅各东西都夺走，他哥哥也可能夺走，事件城的人也可能夺走，后来饥荒真的差一点把所有东西都夺走了，所有都要夺走的时候，他发现他一切都有了，他那个最爱的儿子居然没有死，居然在饥荒中显出他是埃及的宰相而救了他，救了他们全家。雅各一直知道你自己得到的都会失去，神给你的不会失去，神给你的你不会靠着神保守也会失去，你失去的悔改回到神那里，神还是会给你，而且更丰富。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雅各的神很奇妙哈。我想大卫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当然，亚伯拉罕的神也很奇妙，以撒的神也很奇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同样一个神，但是在每个人身上带领有不同的方式，都是十字架道路，都是恩典道路，都是信心的道路。有的人像我们刚刚讲到，有的人神迹奇事让他得病，病得医治，有的人没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都相信这样一位上帝，那就是感恩了哈。所高就是神使用的，神怎么使用大卫我们也知道，真是从牧羊的孩子一直让他成为君王，成为弥赛亚的祖先哈。他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哎呀，大卫做很多事啊，大卫牧养羊群，大卫抵御外侮，大卫治理百姓，但是这里还有大卫一生中他很希望有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写诗写美歌来颂赞上帝的，来向上帝呼求的。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奥马雪瑞夫啊，演那个奇葩哥医生的，得过金像奖吧应该是，但他最大兴趣是打桥牌，他说如果我的演技像我的桥技一样好就好了。那么我也有人说，也有人好像，他专业他不是那么有兴趣，像什么延庆张是财政部长，他的兴趣是红酒。各位，我们不再讲兴趣的事情，我们在讲说哈，你最希望你以什么著称？当然，大卫可以说他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战士。但在这里呢，他希望他是一个美歌者，他是一个歌颂上帝的人。马丁路德最喜欢的是神学，其次就是诗歌，就是音乐啊。我想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人的兴趣是什么哈，但是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哪一个兴趣，希望都可以侍奉上帝哈。23章第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啊，感谢主，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在虽然新约里面讲到，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旧约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话啊，每个字都是圣灵的感动而有的哈。在彼得后书1章21节，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都是神的灵说话的，这是神的灵在感动人说话的所以这些神的灵说话一点不排斥我们人的背景，我们人当时的感情理性和造成那样诗歌或者感动所有的环境，但神在里面就保守使这个成为上帝的话，不只是人的话。他的话在我口中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圣经的默示了，但是愿我们也常常述说上帝的话，也述说那个不一定是直接是上帝的话，像我们所唱的诗歌，像弟兄姐妹的见证，总之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来述说神的荣美。记得我刚刚引过的吗？诗篇第八篇，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愿我们的口，虽然是婴孩的口，虽然是吃奶的口，虽然不是大声乐家的口，我们能建立能力，靠着主的恩典，谦卑的人能够述说，能够像穹苍一样述说上帝的奇妙。第三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以色列的神啊，神，我们刚刚说是雅各的神，这里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神，还是可以跟雅各连在一起，因为雅各的名字后来被改成以色列，雅各是与人较力，以色列是与神较力，都因为神的恩典而得胜了啊。那么以色列的神当然也是指那个民族的神，神如何保守拣选这个真是最卑微最顽梗最差劲的民族。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但上帝就这么眷爱我们，我们就感谢，我们就颂赞这个教会的神，基督徒的神是同样一个神，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磐石。我们再一次看到磐石，因为大卫很多时候逃难是在磐石那个地方啊。磐石是指稳固，磐石是指一个安全的地方。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中文不是看得太清楚哈。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那就是指有一个人，他是用公理在治理百姓，他敬畏上帝，他执掌权柄，然后他会如何如何。各位，解经家告诉我们，中文不是很清楚，但解经家告诉我们，这就是指大卫的那个子孙。大卫的子孙不是所罗门，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哈，这个他的国位会到永永远远哈，这个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五节以后哈，他的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他的国位到永永远远。但是显然不是在所罗门的身上，因为所罗门的国位很快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到永永远远的大卫的子孙是谁呢？在诗篇第二篇那里也有讲到说，耶和华曾经对这个人说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大卫的子孙，就是以色列王国里面有一个人哈，好像要有极大的权柄。这个极大的权柄呢，是把列国得为基业的，他会用铁杖打破万国。那这也不是大卫肉身的任何一个子孙，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君王有过的。而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国度不是用刀剑建立的，是用他的福音的权柄建立的。好，这是大卫的子孙哈，在这里就在我们在圣经里还看到几处讲到大卫的子孙，或者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权柄哈。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开始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是什么呀？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会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会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热心会成就这事。这再一次我觉得也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身上显现的，这是在教会，这旧约以色列国家里面凡是属神的儿女也是在这个国家里的一部分，只是新约的时候我们更完全的看到真以色列人是那个信靠上帝的人。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也看到，从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判断也不凭耳闻，却要以 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然后在这个治理之下，豺狼和绵羊会同居。那么在他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是指的千禧年或者新天新地里弥赛亚的治理。那么 这也是大卫的子孙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过。那另外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讲到说，日子将到，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又要执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会得救，以色列会安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这个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啊。我们也知道，耶和华把这个义白白的加给那信靠他的人。这耶利米书那里讲到的，另外呢，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也讲到大卫公义的苗裔，也是讲到公平和公义。我们活在这世上，看到这么多的不公道，看到这么多的残忍，不管是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或者国际局势也好，我们就更盼望上帝公义的全国那个治理，神的国度能早早的来到。我想当教会，当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比较更具体的来到是主再来的时候哈。在旧约最后一处提到这个公义的君王的时候，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这个他的功，他会把这些功都除灭，他会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会从海管到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海管到地极。这个你的王来到这里，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你当知道就是应验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耶稣就是这个大卫的公义的子孙。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这个应许，大卫在快要死的时候，再一次有这样一个美歌哈，就是神应许他的子孙会用公理来治理人民，他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会执掌权柄，这个权柄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在马太福音，耶稣复活以后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啊，让他能够把神的国彻底的彰显出来。第四节，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里所描述的呢，这个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我想都在指那明亮，而且这明亮给人盼望，而且这明亮给人生机、生命力量，啊，使地发生嫩草，地发生草或者长这些植物哈，一般来讲三个条件，一个条件土壤要好，那么另外一个条件要有雨水。然后就是要有晨光。那么土壤好哈，这个圣经上其实讲到说，只要有雨水和阳光就会很好。那么因为他把他的好的种子撒下来，就会让这些地方产生嫩草哈。第五节我们不是很清楚哈，因为那个原文不太清楚哈。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家本来没有资格有这么大的荣耀，没有资格有一个人能够用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各位，大卫当然是公义 敬畏神，但是大卫也有软弱，非常不公义，非常不敬畏神的时候。 那么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那么我们的罪性始终是在，只是我们当然求主越来越多的致死那个老我哈。我家在神面前不配，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也没有这样能力。但是呢，神就拣选，神就提拔，从灰尘中提拔我们成为王子。这个是在大卫的身上，大卫的子孙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也在所有跟随他的人身上。立这个约，神跟人所立的约就是永远稳固的。对，在圣经里面有些约，神学家改革中神学说是恩典之约，有的是工作之约。恩典之约永远不改变，工作之约会改变。我觉得不必这样分哈，凡是有信心的那个约就不改变，没有信心的约都会改变的。那么只要是信靠上帝，那个约就到永远，不管是跟亚当夏娃或挪亚或亚伯拉罕或摩西，或者是跟大卫的，没有信心的都在约之外了啊。我们信靠主，神跟我们的约是坚稳的，是使我们一切的救恩，还救恩是过去现在都需要的。因为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吧，神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我们啊！对不起，应该是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十节，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继续不断需要有神的拯救来托住，来扶持我们，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人。神会让我们一切的盼望能够不羞愧，他会为我们成就。第六节，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这个大卫这个虽然是他晚年的一个诗啊，而且这么短啊，可是实在是把圣经浓缩起来了。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白白的蒙恩，我们真不配，但神给我们这跟神有与神的性情有份，来治理新天新地，真是感谢主，他让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他的拯救为我们成就一切，耶和华热心会成就这个事。但是也讲了一句话，就是那不信靠的人最后会灭亡，被焚烧的。这真是像启示录，一方面讲到新天新地的美好，一方面讲到那不信上帝的人的最后被焚烧。好，这个是大卫的末了之言。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